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2月24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是12月23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国际要闻。今日的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重申防止伊朗发展核武的共同决心；中国在拉美地区影响力日趋攀升，引发美国安全担忧；美国第三季度 GDP 增长 2.3% 优于预期；美司法部允许因疫情获释囚犯继续在家服刑；回应中共不公平补贴，欧盟打算对中国铝箔征税；全球最大主权基金宣布撤资中国云南白药，原因是不道德。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和以色列表示，伊朗核计划对地区构成严重威胁，并誓言继续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在此之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胡拉塔在以色列进行了会面。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双方代表团讨论了有必要应对伊朗威胁的所有方面，包括伊朗核计划、地区破坏稳定的活动和对恐怖代理人组织的支持。声明并说，官员确认美国和以色列都决心确保伊朗永远亦无法获得一枚核武器。沙利文据报还向胡拉塔通报了目前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进行的恢复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国际核谈判情况。前总统川普2018年叫美国撤出了这个协议。协议的目的是通过减少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来限制伊朗的核野心。伊朗一直说他的核计划是出于和平目的。以色列反对恢复这个协议。以色列总理贝内特据报对沙利文说，维也纳的会谈情况将对中东稳定和以色列未来几年的安全产生深远的影响。美国新一年度的国防开支法首次就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军事扩张表示严重关注。参议院上个礼拜三刚刚通过的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要求国防部长在明年6月15号之前，在经过国务卿同意并在同财政部长与国家情报总监协调之后，向国会提交相关报告，明确认定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通过外交、军事、经济等方式扩大它的存在和影响力的各种努力，并表明这些努力对美国的国防和安全利益的影响。这一份已经送交白宫等待总统签字的法案，要求国防部的报告应该包括中国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之间的任何国防交流，以及任何其他形式的军事、准军事或政府间的安全合作。根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12月22号发布的一篇报告说，中国作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投资者、放贷人、贸易伙伴和基础设施承建商的崛起，给拉美国家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机遇。在北京利用它对拉美地区的参与和接触来服务于自身发展的同时，这个地区国家亦寻求将中国的资源用于促进本国的战略利益。美国商务部礼拜三公布，美国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季度增长率达到 2.3%， 高于之前预测的 2.1%， 表现仍然保持强劲。商务部22号公布的数据是2021年内最后一次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考察。 报告表示，夏季出现的 Delta 变种病毒被指为第三季度放缓的主要原因，而目前稳固的反弹前景或被新变种病毒 Omicron 的快速传播而蒙上阴影。美国 GDP 在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分别增长了 6.3% 和 6.7%， 第三季度则小幅上扬 2.3%。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增长了 2%， 高于市场预期的 1.7%。核心 PCE 物价指数增长 46%， 高于预期的 4.5%。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宣布，将允许几千名因为 COVID-19 而暂时获释的囚犯继续在家服刑。之前，刑事司法组织、议员和其他倡议者已经向拜登政府施压了好几个月，要求释放囚犯。根据司法部网站的数据，自从2020年3月以来，联邦监狱局已经将 3.6 万多名囚犯置于屋企监禁。虽然超过 2.5 万人已经服完刑期，但仍然有7700人在屋企服刑。川普政府司法部在卸任前曾经说，当疫情期间所宣布的紧急时期结束的时候，获得暂时释放的囚犯应该返回监狱服刑。但是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星期二推翻了这项决定。美国司法部长加兰表示，司法部将行使自己的权力，以便不会将一些人不必要地送回去监狱，包括那些已经在改造上取得进展并遵守家庭监禁条件的人，以及应该有机会继续向住回归社会过渡的人。欧盟官方期刊星期三宣布，欧盟将对来自中国的铝箔产品征收额外关税，原因是欧盟委员会发现中国的铝箔生产商受益于过度而且不公平的贸易补贴，将在星期四生效的对特定薄型铝转换膜征收的关税从 8.6% 至 18.2% 不等。欧盟委员会在接到六家欧盟生产商投诉之后进行了调查，发现中国已经将铝箔确定为一个关键行业，并干预市场以促进这个行业的发展。中国是全球铝箔第一大出口国，近年来产量过剩对外倾销。调查显示，中国在欧盟铝箔市场的份额从2017年的 18% 增长到2019年的 24%， 平均价格下降，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产品有限。中国铝箔大量外销，美国、欧盟、墨西哥等国都已经对它征收反倾销税。负责监督欧盟27个成员国贸易政策的欧盟委员会已经对中国铝型材生产商开征 21.2% 至 31.2% 的反倾销税。全球最大主权财富基金挪威主权基金近日宣布将撤资中国制药公司云南白药，原因是因为这家公司使用濒危物种身体部位来制药，直言此举是不道德的。根据路透社报道，今个月21号，挪威主权基金宣布将从中国云南白药撤资，原因是该公司使用和销售濒危物种穿山甲的身体部位，这种行为相当不道德。据悉，目前这个基金持有云南白药 0.11% 的股权，截至2020年底为止，价值是2300万美金。这个基金并未说明撤资的具体时间，云南白药对此亦都仲未有回应。资产额高达 1.4 万亿美金的挪威主权基金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投资者之一。这个基金遵循挪威议会提出的道德规范，不可以投资生产核武、烟草和军武相关产品的公司。下面是一节国际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北美职业冰球联盟宣布不参加北京冬奥。美最高法院将受理拜登政府规定疫苗接种案。美巡逻舰检查无国籍船只，查获1400支 AK-47 步枪。印中边境对峙，挑起双方基建和军事竞赛。美国、俄罗斯将就乌克兰问题举行会谈。美众议员史坎龙遭持枪劫车，警方逮捕5嫌犯。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 北美职业冰球联盟礼拜三宣布，由于中共病毒疫情大流行，职业冰球联盟不会派他的球员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男子冰球比赛。联盟专员加里贝特曼礼拜三发表声明说，鉴于最近疫情相关事件被 NHL 的常规赛季日程造成了严重干扰，50场比赛已经被推迟，参加奥运已经不再是可行的选项。另外，随着 COVID-19 在球队中爆发，职业冰球联盟亦将圣诞假期提前，从礼拜三起到12月27日将停止运营。国际冰球联合会主席吕克·塔迪夫在一份声明中说，虽然我们对 NHL 和 NHLPA 的这个决定感到失望，但我们完全理解目前的状况迫使他们采取这一项行动。之前 NHL 和美国国家冰球联盟球员协会9月份曾经宣布，他们和国际冰球联合会达成了协议，在2021年到22年 NHL 常规赛赛季中休赛，从而令到顶级球员能够参加2022年北京奥运会。但是如果有疫情干扰， NHL 亦可以退出。美国最高法院礼拜三同意受理围绕拜登政府提出的全国性大型企业员工疫苗接种或新冠病毒测试，以及卫生健康部门工作人员病毒疫苗接种规定引起的争议。最高法院发出的简短法庭命令说，法院将听审这两个诉讼案的口头辩论，并可能在短时间内做出相关的裁决。目前最高法院保守派法官占有6-3的优势。之前这两宗案件的当事方提出紧急处理的要求，但他推迟了采取行动。提出紧急处理要求的当事方寻求法院即刻采取行动。目前有关大型企业员工疫苗接种或病毒测试的规定在全国仍然有效，但是卫生健康部门工作人员疫苗接种规定在美国50个州当中的一半的州被搁置。据美国海军第五舰队22日表示，今个礼拜第五舰队在北阿拉伯海根据国际习惯法对一艘无国籍渔船进行检查的时候，查获了一批非法武器，其中包含1400支 AK-47 突击步枪和22.66万发子弹。声明表示，这艘无国籍船只据评估应该是来自伊朗，并沿着过去向也门胡塞武装组织非法贩运武器的路线穿越国际水域。第五舰队在声明中说，美军的两艘沿海巡逻舰暴风雪号和飓风号，船上的美国海岸警卫队随行人员在礼拜一发现了这一批武器。这些非法武器和弹药已经被运到美军导弹驱逐舰奥海恩号上，等待最终的处理。根据美军数据，今年截至目前在第五舰队行动区域中已经缴获了大约8700件非法武器。另外，海军亦强调，直接或间接向胡塞武装组织提供、销售或转让武器，都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美国的制裁。据《华盛顿邮报》礼拜三报道，从卫星图像和中共国家媒体的消息显示，在无标记的中印边界中国一侧，他们在西藏高原上已经铺设了新的直升机停机场、跑道和铁路。在印度一侧，官员正在赶工修建佐吉拉隧道，升级几条战略通道，并搭建新的手机塔和跑道。印度现任和前任军事官员表示，两国都已经在边境部署更多军事力量。印度将近50000名山地作战部队转移到那里。最近几个月，中印两国军队都公开了战备演习，以练习在接到命令的时候将几千名士兵空运到前线。从2020年6月以来，双方高级军事指挥官进行了13轮谈判，但是都没有结果。双方对峙现在正进入第二个高原的雪峰期。观察家说，中印边境的强硬局势正常化和两个亚洲大国之间的脆弱僵局可能会持续下去。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2日表示，俄罗斯和美国谈判人员将在1月份举行会谈， 讨论莫斯科要求北约停止东扩、进入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的问题。拉夫罗夫对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说：我们不想要战争，我们不想走上对抗的道路，但我们会利用我们认为必要的手段，坚定确保我们的安全。目前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正继续限制对欧洲提供天然气，令到公众再度指责俄罗斯是将能源出口作为政治武器。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会另外同北约举行讨论，但会谈不应该被拖迟。上个礼拜，在围绕乌克兰局势的地缘政治紧张关系加剧之际，俄罗斯曾经向美国提交了条约草案，列出俄罗斯要求的一系列安全保证，包括停止北约进一步扩大，和要求北约承诺不向1997年前没有北约地面部队的国家部署军队。这个包括北约成员国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巴尔干半岛等国家。美国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史坎龙22号结束一场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一座公园的会谈之后，遭到人持枪抢走了汽车。邻近宾夕法尼亚州的德拉瓦警方已经拘留5名嫌犯。警方表示，这几名嫌犯被发现坐在史坎龙的车内，目前正在进行调查。史坎龙代表宾夕法尼亚州第五选区。警方表示，这一宗劫车案发生在下午的时间，他当时正走向他的休旅车。两名据信是年纪在20到30岁的持枪男子接近他，好彩他并没有受伤。警方表示，嫌犯当时要史坎龙交出车锁匙，史坎龙亦照着这样做，跟着其中一名男子开着他的车离开，另一个人驾驶另一部休旅车跟在后边，两个人扬长而去。警方提到，史坎龙被抢走的车上有几件他的私人物品以及和工作相关的东西。目前费城警方正和联邦调查局合作，由于受害者是国会议员，这项调查将会由 FBI 主导。
大家好，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23号，下面是香港简讯。特首办公布，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20至23号到北京述职，向国家领导人汇报香港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最新情况。外界估计立法会选举的投票情况将会是汇报的项目之一。香港学者陈家洛质疑林郑会不会将真实民意带给习近平，他形容目前现象就好像林郑政府活在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气泡里面，和民意完全背道而驰。12月19号举行的立法会选举只是录得30.2%的投票率，创香港历史新低，对比2019年11月区议会选举高达71.2%的投票率，今次投票率可谓插水式下跌。不过选举就得到中港官方传媒的表扬，外交部亦表示，今次是香港由乱转治、由治及兴时期的关键选举，迈出了香港特色民主发展道路的一大步。资深传媒人刘瑞兆分析，北京对今次立法会选举赞赏不已，而林郑亦都是根据北京政策行事，推测北京不会在这个时刻就低投票率向林郑问责，这等同是北京自打嘴巴。至于北京会不会间接向林郑表达不满，刘瑞兆认为仍然有待他述职之后传出的消息。学者陈家洛质疑林郑月娥会不会如实将香港民意研究所的真实民调数据反映给习近平。陈家洛形容林郑和港府官员活在一个自制的而且自我感觉良好的气泡里面。他指出，林郑只是将30%的低投票率讲成一个胜利，将市民拒绝参与投票的事实讲成一个满意的结果，将2019年超过70%的高投票率贬低为劣质，并非一场民主选举。陈家洛指，由小圈子选举产生的特首林郑以及只是得30%投票率产生的立法会，在政治学上被称为少数政府，即使这个少数政府将自己描述得多么有代表性和应受性。 都是夜行人吹口哨，自己吹给自己听。香港立法会选举12月19号结束，20号美国国务卿公布了依据香港自治法向国会递交的报告，当中批评这场选举剥夺了港人的反对声音。报告重点名五名中联办副主任，指他们破坏香港自治，又警告金融机构若果同他们交易将会面临制裁。分析认为美国此举等同制裁中联办的整体业务。另外，西方主要大国组成的五眼联盟、七国集团之七以及欧盟外长已经先后发声，严重关注香港选举制度的民主成分受到侵蚀。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2月20号根据香港自治法向美国国会提交一年一度的香港自治报告，点名五名香港中联办副主任陈东、何正、卢新宁、谭铁牛和尹中华破坏香港自治。这五名中共官员和另外两名被免职的中联办副主任杨建平和受控，今年7月已经被美国财政部制裁，包括冻结他们在美国境内的资产。而根据第13936号行政命令，被指定个人的签证将会受到限制。报告同时警告金融机构不要同受制裁人士进行交易。香港自治报告指，中联办是中共在香港展示影响力的主要平台，上述五人的行为削弱香港自治权，多次破坏中英联合声明中承诺的高度自治，包括发声明宣称他们有权监管香港内部事务，行为不符合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报告强调，英国深切关注北京明显破坏香港的行为，包括12月19号的立法会选举剥夺了港人有意义的反对声音，具体包括削减立法会直选议席比例，引入严格和多重的参选人资格审查制度，给北京有权阻止反对派人士参选。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拜登签署法案，禁新疆强迫劳动产品进入美国；美日计划联合作战应对台湾突发事件；全盘崩溃，习近平体制可能被颠覆嘅迹象又多一个。中共割韭菜，北京等十省市向明星发通牒补税。港大漏夜特袭，拆走国商之处，全球各界谴责。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12月23号签署了一项防止强迫为吴裔人劳动法 The 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 法案正式生效。新法律禁止中国新疆的任何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在签署法案后，拜登在官方推特账号推文说，美国将继续使用我们所掌握的一切工具，确保供应链不使用强迫劳动，包括来自新疆和中国其他地区的强迫劳动。国会参议院、众议院相继一致通过的这项跨党派的立法，要求个人或公司证明从中国新疆地区进口的商品不存在强迫劳动情况。法案包括了一项核心概念为可反驳的推定机制 Rebuttable Presumption， 意思即除非获得美国当局的无强迫劳动认证，否则一律推定所有在新疆制造的产品均是使用强迫劳动，因此将按照1930年关税法禁止进口这些产品。法案还要求国土安全部拟定一份清单，列举出与中共政府合作压迫新疆维吾尔人少数民族的实体，并禁止所有透过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进入美国市场。上个星期，拜登政府还将中国的多家生物技术公司列入黑名单，因为他们参与了侵犯人权的行为。法案提出者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 Mark Rubio在星期四一份声明中说，这个法案是美国至今为止为追究中共使用奴隶劳动的责任而采取的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行动。这个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和北京的关系，卢比奥说。 这项法律还确保了美国人不会再出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由中国劳工制造的商品。我期待拜登政府和我们的同事合作，以确保新法律得到正确实施和适当的执行。他补充说，白宫最初没有对这个法案采取任何立场，但在上个礼拜表示支持国会两院的最终折衷版本。日本共同社12月23号报道，日本政府相关人士23号证实，美军和日本自卫队针对台湾出现突发事态制定出联合作战计划，包括美海军陆战队将在琉球群岛设置用于攻击用的临时军事据点。路透社指出，随着北京试图声张南海主权以及派大量军机侵入台湾防空领域等行为，台海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台湾政府多次声明，台湾想要和平，但必要时会自我防卫。报道指出，突发事件初期阶段，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在鹿儿岛县至冲绳县的南西诸岛设立临时的军事据点，而居民亦可能参与战斗。多名政府消息人士同共同社说，预计明年初的美日外交和国防首长2+2会谈，又称日美安全保障协议委员开始正式进行规划。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2号在东京发表演讲时，列举了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和人权问题，以及致力于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议题。美国之音报道，日本西南诸岛大约有200多个岛屿，可供日本自卫队和美军使用的有40个左右。这一带岛屿有部分没有人居住，但大多数有居民在那里生活。美日之间是长期同盟关系，近两年来双方防御合作愈加频繁，两军之间的互操作性水平亦有大的提升。随着中共军力快速发展，武统台湾的声音日益强烈，引发美日高度关注。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12月初表示，日本和美国对北京武攻台湾不会袖手旁观，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亦即是日美同盟有事，习近平绝对不应该对此有误解。他说，这个是日本至今为止在台湾问题上发出的最严厉的警告。中共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当晚就紧急约见日驻美大使垂秀夫，就安倍的言论提出严正交涉。很多专家和媒体都说这件事是非比寻常，或者是与习近平大举整肃造成中共党内不满有关。有人更以官媒政变来解读这件事，有些人认为反习派已经有办法在党内对习进行杯葛。人民日报在2021年12月9号的第9版发表文章，题为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伟大觉醒，作者是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这篇有署名的评论文章说，改革开放是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文章赞扬了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以及胡锦涛在改革开放期间的贡献，但是长达近4000字的文章却并没有提及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名字。很多专家和媒体就说这件事非比寻常，或者是与习近平大举整肃造成中共党内不满有关。有人更以官媒政变来解读这件事，亦有人认为反习派已经有办法在党内对习进行杯葛。其实日本最近就有专门研究中国经济的评论家好敏感地从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出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概括中提出了习近平被重重打脸的讲法。中国共产党从12月8号至10号之间召开的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个会议是以2021年的经济政策的总括和分析为基础，要决定2022年的经济政策方向的重要会议。目前日本有很多媒体报道说，这次会议的内容是以稍微积极的方向来规定，在今后要持续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金融政策，对于不动产的管制要进行部分的放松，改善外资企业的待遇，以引进全球企业的投资等等。 不过中国经济而家面临三重嘅压力，首先系面临需求嘅紧缩，其次系遭遇到对于供给面嘅打击，第三就系将来嘅前景不明。这个工作会议对于这三重压力是有所指出，但是日本国内几乎对这个指责并没有加以报道。其实经济是由需求和供给所组成的，需求假如不理想，需求紧缩，这样供给亦会不理想，就是好像对供给的打击。更且在未来前景亦很严峻的情况之下，中国经济在结果上很可能会全面走下坡。在工作会议中的这个指责，其实可以说是令到习近平的面子全盘崩溃的强烈结论。如果从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权力斗争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是无法忽视的内容。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近期中共当局开启第二次明星主播补税潮，喺浙江省税务机构向直播一姐美亚开出天价罚单后，又对五大平台及17位主播进行约谈，并命令要整顿改革。此外，北京等九省一市的税务部门向明星艺人网路主播发出催缴税款公告。分析认为这个是中共缺钱，在这里持续割韭菜。12月23日，浙江省消保委发布双十一期间，对淘宝、拼多多、京东、快手、抖音五个平台的直播消费体察情况，说近四成直播商品不符合国家标准，官方对违规主播和商家平台进行处罚，并要求五个平台和相关主播在三日内提交整顿改革报告。同时，浙江省消保委约谈了淘宝、拼多多、快手、京东、抖音五大平台及相关的17位主播，其中包括网络人气排名前十位的李佳琪、薇娅、罗永浩、雪梨、烈儿宝贝、Timur、小小峰等知名主播。此外，浙江省消保委还特别点名在淘宝平台的李佳琪，粉丝人数 5645.2 万，抖音平台的啤啤兔，粉丝人数 1053.4 万。直播间内分别存在商品标签不规范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李佳琪和薇娅齐名，并称为淘宝两大当家主播。薇娅和啤啤兔是谦寻杭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旗下的主播，而谦寻公司旗下共有50多位主播，覆盖美妆、生活、服饰等类别。在不久前20日，中共税务总局杭州市税务局以偷逃税名义对直播一姐薇娅（原名王薇）罚款人民币13亿多，引起舆论哗然。同时，官方还要求薇娅在规定期间内缴清罚款，否则将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此外，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安徽、辽宁、河南、贵州以及深圳共九省一市的税务部门先后向明星艺人、网路主播发出催缴税款公告，今年年底为最后期限，违例者将遭严惩。矗立在香港大学校园内24年、纪念六四事件的国殇之柱，在22日深夜在严密围封下被拆除。消息传出后，引发全球人权活动人士和人权组织的关注和谴责。港大在22日晚深夜10时许采取行动，对约7米高的国殇之柱进行拆除，直至23日上午7时，拆解后的雕塑用白布和透明胶布包裹放入货柜内，再由货车送往香港大学加道理中心暂时放存。港媒体报道说，整个拆除过程在黑暗中进行，国殇之柱范围被围板白布遮挡，现场传出巨大的敲凿声，记者想近距离拍摄被拒绝。 港大校方在23号证实事件，并表示由于国殇之柱已日久老化，继续容许这个雕塑在校园展示或触犯本港刑事罪行条例。在参考独立法律意见和进行风险评估后，昨日会议决定将它移走。国殇之柱创作者丹麦雕塑家高志活在北京时间23号凌晨零时许在 Twitter 上发帖表示，经闻港大现在正在拆卸去的作品，这个是完全不合理的，是针对私人财产的自焚行动。高志活随后在一份声明中谴责港大校方利用圣诞节的时机进行破坏，并重申将就所有对雕像的损坏索赔。高志活还说，世界各国都已经提出愿接收国殇之柱，其中丹麦外交部长还提出了帮助，但港大和其他负责当局没有任何回应。他直言这个是一种耻辱，表明香港已经没有保护民众、艺术和私有财产的法律法规。国殇之柱被拆除亦引发了海外香港人和国际人权监督机构的强烈抗议。日前流亡英国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在推特留言，国殇之柱被移走，但记忆永存，我们必须牢记1989年6月4号所发生的一切。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李东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海军查验无国籍渔船，接获大量军火。世卫说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靠加强针摆脱。大陆现状，两名女教师一个遭开除，一个被精神病。佟丽娅再嫁中宣部副部长，警方辟谣引来35万评论。立陶宛遭中共施压，德国外长说欧盟不能够被分化。中共为伊拉克建千所学校，被与中国贫困地区相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海军第五舰队22号表示，他们的近岸巡逻艇接获两艘无国籍渔船，发现船上竟然运送大量军火，有多达1400支 AK-47 步枪和22.6万发子弹。路透社报道，近岸巡逻艇在20号在北阿拉伯海检验一艘无国籍渔船的时候，发现船上装载1400支 AK-47 步枪和22.6万发子弹。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声明说，这艘无国籍船只被判定是属于伊朗的，行走的是过往用来非法运送武器给也门胡希运动的水路。而胡希运动已经被多个国家视为极端主义组织，亦都在美国的制裁之下。报道指出，直接间接供应、贩卖、运送武器给胡希运动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和美国制裁的行径。据了解，这条船上有5名船员，全部自称是也门籍人士。美军在卸下非法武器之后将船击沉，船员就会被遣返。早前美国海军飞弹巡洋舰蒙特罗号5月亦都在北阿拉伯海查获数十枚俄国制先进反坦克导弹和数千支中国56式步枪，另外有数百支 PKM 机枪、阻击步枪和火箭推进榴弹发射器等，估计都和伊朗和中俄的武器交易有关。随着 Omicron 变种病例激增，目前各国都在争相为国民注射加强针。但是世卫组织在12月22号发出不同的声音，警告盲目强化接种计划可能会延长大流行病的持续时间。 WHO 总干事谭德赛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向各地的脆弱人群提供针剂，而不是向已经接种疫苗的人提供额外剂量。他又说，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加强措施来摆脱这种大流行病。谭德赛说，盲目的加强针计划可能不会结束大流行，而是会延长它的持续时间，因为针剂供应转移到接种水平高的国家，
这个使到疫情有更多机会传播和变异。谭德赛补充说，不应该将第三剂视为保护伞，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减少病亡，帮助所有国家达到最低的疫苗接种目标，即是覆盖 40% 的人口，但是很多国家仍未达到这一目标。谭德赛表示，今年疫情导致350万人去世，超过了2020年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的死亡人数之和，而且继续每周夺走约5万人的生命。在高收入国家，大约有 60% 的人至少接种过一剂疫苗，但在低收入国家，这个比例甚至就不到 10%。 到目前为止，有120个国家已经开始实施加强针等方案，但没有一个是低收入国家。谭德赛再次呼吁制造商和其他国家向更需要的国家提供疫苗剂量，共同努力支持那些最落后的国家，否则他认为没有办法结束这场大流行病。近日中国大陆两起相关联的事件引起外界的高度关注。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教师宋庚一因为质疑南京大屠杀的受难人数的真实性，结果被校方开除。跟住湖南省永顺县沙坝镇学校女教师李甜甜因为声援她，就直接被当局拉走。现在有更多的细节曝光，当前无论是中国微博定是海外媒体，都是一片支援李甜甜的声音。美国之音报道说，中国发生了什么事，两名女教师一个遭开除，一个被精神病。综合各方消息，27岁的李甜甜近日在网络上声援宋庚一，即刻遭到当局的威胁。当地教育局和医院人员以他精神有问题为理由，要求他住院打针治疗，否则就要开除和拘捕。有新任的李甜甜说，如果自己被害就是一尸两命。几日之后，十几个人闯入他的住所，甚至不给他着好裤就将他强行拉走，关入精神病院。李甜甜将手机藏在内衣里面，事件才得以曝光。他的未婚夫黄先生是一名法医，他坚信李甜甜没有精神病，他去医院探视就遭到院方的拒绝，甚至连他们乡下的亲人都遭到施压。美国之音报道说，有评论称不是女教师李甜甜病了，而是中国病了。有位网友叫做默默，他发推转发了李甜甜在失联之前被一位陈老师发出的求救微信。默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目前身居中国大陆以外，李甜甜的朋友委托他在海外发布有关李甜甜的消息。他说李甜甜已经被关押在一个叫做湘西州精神卫生中心的精神病院，没办法和外界联络。目前李甜甜声援宋庚一的微博已经被删除，他的微博账号遭到大小粉红的群体攻击谩骂。大陆媒体只有财新网对这件事做了报道，但是民心压不住，几日来很多国内外网友模仿李甜甜清新自然的写诗风格，写诗或者发文表达支持，亦都有人打电话给中共湘西自治州永顺县委宣传部、教体局、公安局和关押李甜甜的精神病院，在网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公众声援舆论压力。另外，这两件事引起了外界更大关注的是，大陆的举报风气越演越烈。自由亚洲报道，近日又有一名教师遭举报。深圳大学讲师吴远兴在网上转发官媒《人民日报》有关对告密者的评论，被学生举报。网上流传了深圳大学计算机和软件学院本科学生杨同林向校务处的举报信件。视频人士向伟在22号向自由亚洲表示，举报风气在大陆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根深蒂固。他认为在中国告密可以获得当权者的利益，因此学生从小养成告密的习惯，最终害人害己。 贵州文史学者陈坤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从古到今，凡是鼓励举报的时代，都是一个糟糕的时代。当红女星佟丽娅同中宣部副部长沈海鸿再婚的热文和相关言论在网络上成了敏感词，遭到屏蔽，令到很多人食瓜食到被封号。再婚原本是一个大喜讯，但就遭到屏蔽。佟丽娅再婚、佟丽娅嫁人、台长等迅速成为微博禁词，令民间觉得当中一定有警棍。佟丽娅报警之后，日前北京警方为佟丽娅发了一个不明不白的情况说明，一下子吸引了超过35.2万的评论，网民更加不满官方滥权替她辟谣。海外视频人士秦鹏说，很多人本来就不信，现在就信了，一边倒地嘲笑官方的这些操作。网民议论说，越描越黑，这个真的叫做弄巧成拙，此地无银三百两。在宋更一和李甜甜两名教师被拘捕的同时，官方对中共官员的丑闻的这样的保护，就令到民众更加看到中共的本性。立陶宛和台湾的关系遭到中共采取贸易手段报复，刚刚上任的德国外长贝尔伯克 Annalena Baerbock 公开发声，表示欧洲不能够被分化，有必要强化主权和走向共同的应对中共的政策。中央社23号报道，由于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在11月成立并挂牌运作之后，北京以贸易手段报复立陶宛，不单止立陶宛对中国的出口受影响，最近在立陶宛投资的德国企业都受到压力。欧盟正考虑诉诸世界贸易组织 WTO， 争端有升温的趋势。贝尔伯克接受最新一期德国的《时代周报》的访问的时候表示，这件事显示在当今世界，外交、经济和贸易难分难解，欧洲有必要清楚表明不愿意被中共分化，为了反制，欧洲必须强化主权。欧盟为了保护成员国免受经济胁迫，之前提出了新措施。报道说，贝尔伯克半个月前就职表示，中国政策的关键是欧洲是否能够步调一致，整体来看，欧盟正是向这个方向走。他还强调，身为位居欧洲心脏的欧盟最大的国家，德国的角色相当重要。欧洲对中国的观感近年来有很大的变化，开始将中共视为贸易的竞争者和政治体制的对手。贝尔伯克说，欧洲必须面对和中共经贸关系走得很近的现实，他相信欧洲和中共只有对价值和标准有同样的理解，长期的经贸合作才能够成功。在全球化的世界，不可能只谈经贸就排除其他问题。他说，德国业界亦都呼吁调整中国政策，不要只看眼前的表面利益。针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他说，从新疆情势、网球手彭帅和香港自由度紧缩来看，中国的人权不单止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伊拉克政府宣布，中共已经和伊拉克政府签署协议，两家中资公司将为伊拉克建设1000所学校，以重建其教育系统。据伊拉克通讯社报道，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将帮助在伊拉克境内建设679所学校，中电国际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亦将建设321所。伊拉克官方通讯社援引住房部官员梅贾哈姆的话称，伊拉克总共需要8000所学校来填补教育领域的缺口。资助弱小贫穷国家的孩子的教育和建立学校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当看到中国人权律师谢燕益转推了这个消息，并配埋中国贫困地区学校的现状和图片，很多网友都说看了泪流满面。网友纷纷谴责，又开始大花洒了，不理国内人民的死活。有些网民说，在中国弱势群体是被社会政府遗弃的对象， 几亿农村老人，两亿农民工，几千万留守儿童，六百万尘肺病人。亦有啲话，中国读唔起书嘅孩子，系咪应该考虑点样移民去伊拉克读书呢？呢、这个亦都可以算系享受一下父母嘅纳税钱。观众朋友，今日嘅新闻就为你报道到呢度，多谢收睇。
英特尔佢用新疆产品，中共难抵制。中国多地现 Omicron， 科兴对佢无效。北京冬奥推绿能，农民遭强征土地非法监禁。中共外交官 Facebook 被禁，要求解释，遭到网友炮轰。回应不公平补贴，欧盟打算对中国铝箔征税。前总统朴槿惠胞妹宣布参选下届韩国总统。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全球半导体大厂英特尔被曝光，要求供应商不要使用新疆劳工或者产品及服务。消息一出，在中国网络上引起讨论，大陆小粉红感到不满，但又内心纠结。一些人建议抵制英特尔，而另一些人就认为拿英特尔没办法。中共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就扬言，现在制不住对方，日后会报复。今个礼拜，微博用户发布了英特尔在12月对供应商发出的一封信，信中说，投资者和客户已经询问英特尔是否从新疆采购产品或者服务，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已经对来自新疆地区的产品实行限制，因此英特尔需要确保供应链不使用任何来自新疆地区的劳工采购产品或者服务。消息传出之后，中共民族主义新闻网站观察者指责英特尔对西方政客偏听偏信。歌手及演员王俊凯发表声明，终止同英特尔品牌的一切合作。一些网民批评英特尔话嫌钱赚得多，抵制英特尔，抵制坚决不用含有 Intel 的电脑，听日可以不用翻工了。这一间晶片制造商其实在今年稍早就表明了对新疆问题的立场。英特尔发布的企业责任报告说，调查显示公司没有使用任何来自新疆的劳工采购产品或者服务，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政府指责中共在新疆强迫劳动，包括在棉花行业。今年三月，欧美各国针对新疆人权问题对中共官员进行制裁之后，中共就利用官方传媒社交平台翻出各大品牌拒用新疆棉的声明，带动全民抵制。瑞典时装品牌 H&M 被抵制之后，该公司在中国的收入下降了至少四成，但由于中国对优质晶片的依赖，英特尔远没服装公司那么脆弱。包括联想、浪潮、小米、华为、荣耀等生产电子设备的大陆企业都要用到英特尔的产品。自2015年以来，中国大陆已经连续六年成为英特尔最大的营收来源地。有些网民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认为对英特尔抵制不到，纷纷表示半导体这一块还真是拿 Intel 没办法，电脑晶片根本没有替代品，悲愤我们现在离不开 Intel。 已经退休的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12月22号亦都宣称，英特尔不太担心中方报复，因为他的 CPU 在中国当下仍然是硬需求，美国仍然比我们强大，有些时候我们制不住对方。他还威胁说，图出不记簿，记低他做的事，等日后有能力报复他们。美国12月10号制裁了涉及在新疆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另外，美国联邦参众议院日前先后通过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案，要求全面禁止进口来自新疆的产品，除非进口商可以证明这些商品完全没有涉及任何强迫劳动的情形发生。有分析认为，今次在微博上传播英特尔拒绝使用新疆产品的公告，可能背后是中共在操纵，是北京针对美国出台相关法案的一种报复行为。不过因为英特尔太强，中共只能够是口头上争执。 传染力强的 Omicron 新变种病毒在全球快速扩散，目前大陆四省城市和香港亦都出现 Omicron 确诊个案，港府和中共当局呼吁打疫苗加强针应对。不过最新研究发现，中国产疫苗对新变种作用不大。香港卫生防护中心22号公布，早前确诊的7宗输入个案都带有变异株 Omicron。 近日中国天津、广州、河南和湖南长沙亦都先后录得 Omicron 确诊个案。由于中共一直掩盖疫情， Omicron 病毒在大陆境内蔓延的实际情况还有待核实。中共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和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12月12号在大湾区科学论坛上呼吁中国民众接种加强针来应对疫情。港府21号亦都宣布，将会在2022年2月中在政府大楼和办公处所推行疫苗气泡，所有政府雇员都需要接种疫苗。不过最新研究发现，中国产疫苗对付新变种作用不大，甚至是无效。港大微生物学系袁国勇教授团队招募了50名分别接种两剂伏必泰或者科兴疫苗的市民，将其血清进行测试，结果发现25名伏必泰接种者当中只有5人的血清抗体对 Omicron 有中和能力，而且效率大幅削弱至仅有 20%-24%， 而25名科兴接种者的血清无一人可以中和 Omicron。 研究结果已经被接纳在医学期刊临床传染病发表。研究人员表示， Omicron 变体能够降低两剂疫苗的有效性，尤其是对科兴，因此接种过疫苗或者康复者都有感染或者再感染的风险。团队认为市民需要接种第三针来增强针对 Omicron 的抗体，不过第三针科兴是否有效抵抗 Omicron 仍待确定。美国陆军研究所前病毒学专家林晓旭对大纪元表示，他认为 Omicron 变种成为大陆主导病毒只是时间问题， Omicron 将会是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12月20号，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在记者会上亦都强调， Omicron 的传播速度明显比 Delta 变种更快，而且相较于感染 Delta， 接种过疫苗或者染疫后康复的人更有可能被突破感染或者再次被感染。欧盟官方期刊12月22号宣布，欧盟将会对来自中国的铝箔产品征收额外关税，原因是欧盟委员会发现中国的铝箔生产商受益于过度而且不公平的贸易补贴。将会在星期四生效的对特定箔型铝转换膜征收的关税从 8.6% 到 18.2% 不等。欧盟委员会在接到欧洲生产商投诉之后进行了调查，发现中国已经将铝箔确定为一个关键行业并干预市场，以促进该行业发展。中国是全球铝箔第一大出口国，近年产量过剩对外倾销。调查显示，中国在欧盟铝箔市场的份额从2017年的 18% 增长到2019年的 24%， 平均价格下降，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产品有限。向委员会投诉的是6家欧盟生产商，包括意大利、卢森堡和德国的企业。中国铝箔大量外销，美国、欧盟、墨西哥等国都已经对其征收反倾销税。欧盟委员会已经对中国铝型材生产商开征 21.2% 至 31.2% 的反倾销税。该机构负责监督欧盟27个成员国的贸易政策。2020年10月，欧洲铝业协会理事长格茨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这些反倾销税对欧洲铝业链的生存至关重要，这样对欧盟向数码经济和绿色经济的过渡至关重要。中共当局曾经夸下海口，要将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打造为完全靠风力和太阳能发电运作的奥运会。当局为了急于兑现承诺，北京市郊区的一些农民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的土地被强征，不顺从者还遭到警察殴打，甚至被非法监禁。法新社今个月22号报道，为迎接明年2月登场的北京冬季奥运会，中国承诺提升绿色能源产量，并建造大量设施以增加量能。北京市为了建造大量和绿色能源相关的设施，将一些农民的农田强征。邻近北京的一个小村庄里面，一位姓龙的农民告诉法新社，他们家的农田一大半都被旁边的太阳能园区扩张占用，是电力公司出面来租用土地25年。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